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废除拜登政府取消数千亿美元联邦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并结束自新冠疫情爆发后开始实施的针对联邦学生贷款的还款暂停期。投票结果是218-203票，在场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了赞成票，两名民主党人亦投支持票。拜登去年8月宣布减免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持有的10000或20000美元学生债务，成本超过4000亿美元。此举招致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挑战。共和党人认为学生贷款减免计划是非法的，他将债务成本转移到那些选择不上大学或已经还清了学生贷款的纳税人身上。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阻止该计划可以减少近3200亿美元的赤字。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限制俄罗斯的黄金出口，之后俄罗斯将大量黄金运到三个国家，以低于全球基准的价格出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海关记录显示，从去年2月到今年3月份以来，阿联酋、中国和土耳其的黄金入口量占俄罗斯黄金出口的 99.8%。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很多跨国银行、物流供应商和贵金属精炼商停止和俄罗斯的黄金生意。而根据海关记录，中国和土耳其在2022年2月24号至2023年3月3号期间分别入口了约20吨黄金，阿联酋同期入口了价值43亿美元的 75.7 吨俄罗斯黄金。外界担心俄罗斯黄金很可能被融化或重铸，改头换面后重新流回美国和欧洲市场。参与将大量俄罗斯黄金运往阿联酋的一位公司经理告诉路透社，俄罗斯一直以比全球基准价格低约 1% 的价格在那里出售金条。美国政府和微软公司星期三披露，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了美国众多行业的关键网络基础设施，重点是执行间谍活动和情报收集。微软发布公告称，微软发现了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国黑客组织，自2021年中期以来一直保持活跃，并以美国关岛等多地的关键基础设施组织为目标，包括通讯、制造业、公用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信息技术和教育部门。纽约时报说，对关岛的攻击尤其引发情报部门的警觉，因为是中共入侵或封锁台湾时，关岛的太平洋港口和大型空军基地将使其成为美国实施任何军事反应的枢纽。微软评估福特台风行动正在寻求发展其能力，以便能够破坏美国和亚洲地区之间关键的通讯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士说，美国银行星期三通知约40名在亚太工作的员工，让他们申请公司其他部门的工作，否则将会面临裁员。大多数受影响的是低级员工或处理中国股票部门的员工，少数是银行和市场部门的员工。该知情人士说，中国交易停滞和前景低迷，促使该银行进行裁员，在中国进入交易荒的情况下削减开支。同时，该银行还打算在全球范围内裁员。截至三月底，美国银行在全球拥有约217000名员工。该银行在第一季度财报中表示，预计到六月底将全球员工人数缩减至213000人。尽管一些华尔街银行今年计划在亚洲进行更多裁员，但美国银行裁员的压力相对较小，因为它在海外经营中国投资银行和股票业务，而没有在中国大陆开展国内业务。由于美债存在违约风险，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星期三将美国的 3A 评级，也就是信誉最高等级， 列入了降级观察名单。惠誉评级解释说，该决定反映了在最后期限迅速临近时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阻碍美国债务问题解决的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国会必须迅速提高债务上限，以避免破产。惠誉声明称，期望及时解决，但专家认为风险已经增加，债务上限不会及时提高或暂停，政府将开始无法支付部分款项。惠誉表示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如果美国不偿还6月1号或2号到期的债务，将被视为违约，之后30日内到期的分期付款将变得风险很大。但是惠誉指出，对于所有其他债务，评级将保持不变，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银储备。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拉拜斯话俾记者知，白宫同共和党谈判代表喺关于政府债务上限嘅谈判中取得咗一啲进展。麦卡锡话：我哋寻晚工作到深夜，进展好好，但仍然存在一啲突出嘅问题，并表示佢已经指示团队人员全天候工作，努力解决问题。拜登总统礼拜四亦都表示，债务上限协议嘅谈判仍喺继续，谈判人员取得进展，国会领导人都同意唔会违约。他说，我们与麦卡锡议长的谈判是关于预算而不是违约。领导最大的共和党核心小组的众议员克恩表示，他相信在礼拜五下午之前有可能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众议院第二号共和党人斯卡尼斯表示，如果债务上限法案送达众议院，众议员将需要三日时间阅读，然后才能够进行投票表决。生成式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之际，美国晶片公司英伟达收益报告超出预期，并有望成为业内第一家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的公司。礼拜四，英伟达的股价延续了今年的升势，股价飙升约28%，该公司身价今年已经翻了一倍，达到近9,700亿美元。同时，该公司创下美国公司最大单日价值增长，高达2,100亿美元。目前，英伟达是美国市值第五大公司。英伟达公布的第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是1.09美元，而 Refinitiv 一致预期是92美仙。它的第一季度收入是71.9亿美元，大大高过预期的65.2亿美元。英伟达的收益亦引发晶片行业和以人工智能为业务重点的公司反弹，提升了从日本到欧洲的股市。在美国，包括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微软和 AMD 在内的公司升幅在2%至9%。台湾局势持续受到各国关注。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5月23日在纽约说，希望习近平能够从俄乌战争吸取教训，在对台动武问题上三思而行，台海战争不会存在速战速决的可能。据美国之音报道，阿基里诺将军当日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讨论会。阿基里诺说，美国总统及国防部长授予他两项任务，第一就是防止中方入侵台湾，如果不得，第二项任务就是做好战斗准备并取得胜利。阿基里诺这一番表态再次证实，一旦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会介入。阿基里诺以俄乌战争为例说，习近平必须明白，战争一旦爆发，国际社会会迅速团结起来，而作为入侵者一定会好像普京一样，必然要应对全球性的谴责。阿基里诺亦提到，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刻意集国家力量试图改变当前的世界秩序，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为代价为中共谋利。阿基里诺以最近的苏丹危机为例说，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帮助撤离中国公民，保护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美国这些行动正是基于讲究规则的世界秩序。阿基里诺劝告习近平，符合中国利益的是合作，而不是胁迫或冲突，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孤立实现繁荣。由于中共的反对，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取消台湾记者采访资格，多个国际新闻组织发声明谴责。根据中央社报道， 中央社两位驻欧洲记者日前申请今年世卫大会采访许可，并获得批准。但22号上午，两人前往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领取采访证时，却被拒绝。联合国工作人员透露，几日前中共施压，不能够让台湾记者进入会场。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不再承认台湾护照。工作人员仲话俾两位记者知，中共乜嘢都知道，台湾记者要想进入，就要提供中共核发嘅台胞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就此发表声明话，自2017年以来，世卫屈从中方压力，持续拒绝向台湾公民同媒体核发采访证。国际记者联盟发声明，呼吁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遵守其宪章，敦促世卫不能够因为记者国籍而限制他们的采访自由。5月23号，美国国会针对中共当局持续迫害法轮功举办简报会，与会议员学者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并声援被中共打压的法轮功群体。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次简报会是由美国众议院下属国际宗教自由核心小组召开。美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比利拉斯基在简报会上谴责中共长期虐待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他说，中国共产党长久以来就有压迫甚至灭绝特定宗教和种族的记录，希望消灭他们的文化，而法轮功是主要目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法轮功学员被起诉、恐吓、审查、关押、强制劳动、虐待、强摘器官，甚至死亡，单纯只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纳西亚亦都表示，外界没有时常讨论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暴行，但它非常严重，甚至达到宗教灭绝的程度。中共迫害中国境内7000万至1亿名法轮功信徒，并对他们进行抓捕、强制劳动、折磨、虐待、关押期间，很多信徒因此消失或死亡。西亚仲表示，中共此前在纽约曼哈顿设立的非法海外警察站，其中的成员就曾经违法在美国境内压迫、骚扰法轮功学员。在简报会上，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及相关家属亦分享了他们的遭遇。周子定介绍说，他的妈妈是法轮功修炼者，爸爸不是，但是他的爸爸近日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却无故被当局以参与法轮功为由秘密羁押，并被判8年。今年四月，维权网发布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其中显示每个月收集到的判刑案例中，法轮功学员是最大群体。外界普遍认为民间平台的统计只是冰山一角，现实中可能有更多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关押迫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